来吧，今天我们要聊。
每次开录前，现在你会要画口红？
对。
然后我要开始梳头发。
我们都太形式了，我们太重视外表了。
怎么会呢？现在就是有一个外表在盯着我们。
对。
升级高档设备就是要这样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欧，
我是 Juju。
阅读提案，
我们每周轮流提案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你可以不必理性，做出人生最好的决定。作者是露丝·罗伯兹。
他在台湾其实用过两个翻译名字，他其实Russ R-U-S-S 是他的简称，但是他全名应该是 Russell， 所以是 Russell Roberts 或者是 Russ Roberts 都有。所以我是想说，这个作者
洛斯，
对，就是这个作者，他在他有写过一些小说，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就想说他写过小说，然后想说这个小说名字很熟，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内容简介，想说我这个百分之百我肯定看过这本书。
你肯定看过，那你不认得这作者。
但是我在那个博客来的网页上面，就是点选这个作者其他著作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小说。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是用了完全两个不同的名字，就不同出版社，然后用了两个不同的名字这样子。
好的，感谢你的小科普。
谢谢。然后我觉得我忘记我为什么要看这本书了啦，然后就是可能不小心瞄到了，所以就先去接了一下。
什么书？
就这个啊，你可以不必理性，做出人生
蛮好看
最好的决定。而且呢，我觉得它就是非常适合你。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一直不用经济学来讨论人生的各种重要决定。
所以你说会适合我原因是什么？你就
有
点
没有经济学。
没有经济学的人都可以使用。
好，他的英文书名其实蛮有意思哦，但我觉得中文书名也很好，就是你可以不必理性，做出人生最好决定。但我觉得英文书名也很棒，他英文书名是 Wild Problems A Guide to the Decision That Define Us， 就是 Wild Problems 在他的书里面的翻译叫做无正解难题，就是没有正确解答的难题，我觉得翻得挺好的。那他就在里面不断的提出来说这个无正解难题这件事情。那他其实没有要回答这个东西，就他也没有回答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但他有说可以去思考如何去面对这个难题这样子。
举手。
你说。
我觉得上次就是我认识到什么叫就是所谓无正解的难题的内容的时候是道德课。
道德课对不对？
比方说像正义一场思辨那个。
就哲学吧。有哲学，
对，
哲学里面。其实是啊，它里面蛮多是哲学思考而不是经济学思考。
所以其实对他来说对人生难题就是哲学思考，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那个中文书的副标是一个经济学家对人生难题的非经济思考，我觉得其实下的蛮精准的。他其实的讲法是很不经济学的一种讲法这样子。好，那书的架构其实大家如果看镜头的话可以看出来，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画面会输出去，就它其实是一个很薄的书，就大概扣掉目录、致谢、附录等等的话，大概就180页而已。
很轻松的书吗？
对，蛮轻松易读的，而且扣掉最后一章结论的话，其实前面就是1到11章很像是一个一篇一篇的文章，那你就顺顺的，他就会今天讲一个故事，然后这故事里面会带到他一些想法，然后这些想法当中会带到下一篇，那就可以一直这样慢慢慢慢读下去。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当然是有的，每一章还是有长有短啦，那长的可能会到十几二十页，短的可能就七八页就没了。对，所以其实读起来很顺就对了。
那你为什么今天想要讲这个？
因为他可以很快读完。
不要，你可以讲一个就是
比较正经一点嘛。
对，
好，
你不要讲这种就是
功利性的，
大家听了就刚才也要翻白眼。
好啦，我觉得一开始我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书名有兴趣我就去借来看。
你说经济学家四个字
对，就是跟经济学家有关，然后又是人生决定这种东西。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诶，其实他就是在面对一些人生很常见的麻烦的问题，然后但他又提出来一些好像很有趣可是又不是经济学家那种传统我在读的经济学或者说那种经济科普的书会做的事情。
嗯，
他其实就是比较偏哲学或者比较偏感性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越看觉得诶，我第一次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蛮有趣的，然后我在要写的时候我就又重看一次，我就觉得更有趣，就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很适合你没事的时候拿起来读一读。
谁没事要看人生难题？
很好玩欸。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嘛，你看哦，好，我们两个现在都没有结婚，
对，
然后他的第一章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在讲达尔文烦恼要不要结婚这个问题。
你说达尔文这个人，
就是那个达尔文，就是那个物种原始的那个达尔文，
那个达尔文，
对，那个达尔文这样子。然后他是在30岁生日前夕的时候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还整理了一个优劣分析表。
达尔文的吗？
对，
好，
他上面就是把那个结婚放一栏，然后不结婚放一栏，但他其实有点混在一起，他没有说结婚有什么好处。然后不结婚有什么好处，然后结婚有什么坏处，他其实没有，他是把它混在一起。所以结婚就是说哦，第一个就是要生小孩、哦、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拥有一个对自己有兴趣的长期伙伴这样子。但他可能也会说比如说他就把缺点放在下面，不得不浪费时间去接待跟拜访亲戚。OK， 好，这是结婚。那不结婚的话就是哦，没有小孩，就对应到的就没有小孩，然后晚年的话可能就没有朋友。
嗯，
对，然后那有小孩就会有可能小孩的开销啊、焦虑啊等等的，那你就不用去拜访亲戚，然后也不用做这些可能有的没有的事情。
达尔文的世界太单薄了。
对，然后他就，然后另外他也有引用富兰克林，就是那个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对，美国开国元首，
那个钞票上面的
人，对，100块的，
对，
富兰克林。然后呢，他是说富兰克林的建议其实也很好笑，就是除了这个列表之外呢，你还可以把差不多相等的东西删掉，你知道
什么意
思？就是说，比如说你觉得这一个点，然后它可能跟这一栏当中某一个点，它可以抵消掉，
嗯，
就是哎，这个的优点跟这个的优点可能差不多。
嗯、
哦，可以划掉这样子。好，那另外还有像那个 Daniel Kahneman， 就是《快思慢想》的作者，然后 by the way 他最近去世了，
真假的？
真的。
好，
哦、对，那他就是 Daniel Kahneman 的做法，就是把每一个特质你可以打分数哦，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什么特质哦，这个结婚的某某特质哦，某某优点可以打分数、嗯，然后这个某某优点打分数，然后把每一个东西打分数之后呢，做加权。然后算下来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数字，
嗯，
然后这个数字就是你要选择，就是说好，那因为这个数字分数比较高，所以你就要选择这个东西
啊、哦。
所以他前面两章就是在大概讲这种事情，但他就会 一方面也会提出说其实这有一点怪，就是他说他们会怎么样做这件事情，然后哪些方向。所以到第三章他就是终于讲出来他的真正的想法，就他说达尔文其实只是假装自己在做理性决定，那原因是因为在体验真正体验之前你没有办法想象真实的成本跟效益，尤其是效益的部分。再来呢，他必须要面对吸血鬼难题。所谓的吸血鬼难题就是你只要决定了，你跳进去了，你当你决定要当吸血鬼的时候，你就无法返回去不当吸血鬼了。
嗯，
就你决定是吸血鬼，你就一辈子都是。
真的假的？为什么？
就你一生都是吸血鬼啦。你不知道吸血鬼？你知道吸血鬼吗？
我不
就吸血鬼就是咬，就是西方吸血鬼
很帅的那个。
不一定都很帅。
暮光之城。
不一定都是暮光之城。但反正他就是被咬了当吸血鬼之后，他就一辈子都只能当吸血鬼哦。所以他就是所谓的吸血鬼难题这样子。
嗯。
但问题是，你在当吸血鬼之前，你不会知道当吸血鬼那个真正的好处跟坏处会是什么。所以他就拿来比喻说，当你要结婚或是生小孩，他都有提，在你真正做这件事情之前都是想象的、
嗯、
然后你都是听人家讲的、
嗯、
你不会真正知道这件事情。
对啦，但做任何事都是啦。
对，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有，对我来说是一个有趣的书嘛、
嗯、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 可以从中间，就是他当然很多东西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也都明白，但他就像是一个有点唠，不想唠叨，就是很多智慧或者说很多话的长者，他就会在那边一直跟你反复讲一些东西，而且有些还蛮好笑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书。
那如果你说那个生小孩好了，就是你觉得对，应该说他所提出来的人生难题，什么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然后要不要换工作，就今天如果说有两个工作的话，你要怎么决定哪一个工作比较好，尤其是他讲那个换工作是很更换地点的，比如说他自己就 面临到这件事情，他本来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就教授啦，他接到了那个以色列，他是犹太人，他接到了以色列某一个学院的邀请，就请他去当校长。OK， 那他要从美国搬去以色列，这其实是一个很巨大的转变，而且他老婆，他说已经结婚了，所以他要跟他老婆一起过去，而且以色列那个学院他毕竟待遇不会像哈佛，就不会像斯坦福的待遇那么好，而且他们还要去，就是说你就完全不一样环境，就是 他基本上是美国人啦，所以那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如果说以一个很功利的角度来讲，他的待遇变少，然后他要离开他熟悉的环境，然后他的全家要一起搬过去，这整种种种种可能就是可能不用想都觉得哦，这个不要。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校长这个名字，而是他是犹太人，而且他很想要参与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是一个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建国的实验，
有影响力的事情。
对，然后他很想要参加这整个过程，然后他认同他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而且他也认同那个学院想要提供的博雅教育，就是比较通识类型的这样子一个教育课的课程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去了。对，他后来决定去了，但这就是他到第四章开始讲的丰盛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不是单纯用功利或是公益或是效用这件事，你知道经济学最喜欢，就我在我们念经济学的时候一开始就跟你讲效用这件事情，
对
utility， 那效用基本上就是你自己去判断什么东西对你效用是多少，那这个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叫做水与钻石的问题。
什么是水与钻石？
水与钻石的难题就是说水很便宜，对不对，然后那钻石很贵，就是在一般环境之下，
但如果在沙漠之中，水很贵，钻石很便宜，
对，水就变得很值钱。所以那时候经济学的讲法就是说在那个环境之下水的效用会变得很高，然后这时候又提出了，在后来经济学里面就提出了边际效用概念，就是为什么你喝第一杯水的时候会很满足，对，但你喝第二杯水的时候好像还好了，喝第三杯的时候就第四杯喝不下了。
好，
对，就是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就对。好，那这是效用，可是呢他提出来一个就是丰盛 flushing， 好，不要讲这个英文，好，就是丰盛这个概念，他的丰盛概念就是要过好一个过好人生这件事情，他说人的丰盛就是接受并尽可能的善用际遇去实践自己生而为人的潜力，
境遇，
然后人要过得丰盛就是要让生命有最极致的发展，不只是单纯的累积快乐逃避痛苦，丰盛的人生会包含正直道德，有目的有意义，不失尊严与独立自主的言行举止，
这是他定义的吧？
对，这是他定义
的丰盛人生，
对，他定义的丰盛，所以就变成说你很难去量化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量化这件事情，而且你会经历过很多的，你可能要经历很多的痛苦或尝试才可以去得到这些东西，但他觉得这个丰盛比效用还有这个所谓的单纯的开心快乐来得更重要。OK，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段，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作者哦，Russ Roberts 哦，这个 Russ Roberts 教授，
罗伯兹
教授，他认为哦，人生其实应该不只是定义效用最高，效用最高其实在经济学里面是很容易理解的哦。然后，但是呢，他说人应该要有丰盛的人生这个概念哦。那他觉得 这个把人生过充实或是拥有丰富的人生，其实并不是把快乐跟痛苦加总，然后让前者大于后者，就等于说你反正你有一个开心，你有一个不开心，然后只要开心大于开心、嗯
开心
但
不
开
心，
你就耶非常好这样子，
你的人生叫倍儿棒。
对，不是这样子的。他觉得说，人生当中，他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他那时候跟他老婆，他老婆跟他反正就是亲戚朋友，他们要一起出去玩，然后要去一个健行的活动，然后就去买装备、嗯，然后那边店员就问他说：“那你是要做第一种体验呢，还是第二种体验？”那第一种体验就是快快乐乐的哦，就是很轻松的健行，然后。去海边或者是什么公园散步，就是那种大部分时间你都是很快乐很轻松的，然后回来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不舒服， OK，
你就是放电之旅。
对，但是第二种体验呢，就是可能会让你痛苦，
跋山涉水。
对，就比如说溯溪啊，或者是划独木舟啊，然后或者是
爬石头路啊。
对，我没有想到这么痛苦的
海路两栖。
对，就是美国有一种 hiking， 就是走很远的，就是可能10天都一直在走，一直在走。它不见得会爬山哦、喔，它不见得会有高度，但就是
认真走路，
一直走，一直走，就在国家公园里面一直走，一直走。那其实那个不见得是随时都是觉得很开心的，它其实会有点痛苦。或者说在台湾就是很简单，就是登山，就是你在登。不是去阳明山或者是
不是
步
道了，
不是
步
道这种，就是你真的去爬山，不管是一天
要戳上去
要攻顶这样子、白岳这样子类型的，那这其实是难度就会比较高，但是呢这会让你永生难忘，而且这会让你变得更强壮、然后登山啊，像我们之前跑马拉松其实都是这样子类似的东西、okay， 所以这是他的第五章开始讲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应该用单纯的把快乐跟不快乐之间去做消点，然后得到一个东西，我们应该是要去想说某一些东西它可能是你不见的过程当中是快乐的，但这个体验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丰富，因为就回到他刚刚讲那个丰盛这件事情。
那等一下我听到这边、
对，
所以他这一本书他主要是在讲说你思考判断的那个依据吗？
对，其实他类似这样，就是说反正核心重点就是你要怎么去让你的人生变成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他其实不是在讲说你要怎么样让你的人生更美好，他用的还是丰盛这件事情。那但是前面是在一步一步的拆解这件事情，其实你要我多看几次我就慢慢理解为什么一开始这个书你读第一遍你会觉得啊、很顺很有道理这样滑过去，然后读第二遍之后你才会开始理解说它这个整个架构是怎么跑出来的，
它的经济学点在哪里。
其实没有啊
OK 只是它的背景是经济学家好，我知道了。
而且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是比较偏自由主义那一挂的，就是比较偏小政府，就是不要管太多这样子的一个。
什么意思？有差哦。
有差，就是你政府不应该做太多事情啦，你不应该管我，你不应该有什么补贴，你不应该有太多这些东西，你应该要小一点点这样子。
这样就是自经济学家一派、
这是一派，这是其中一派这样子、好，那后面还有
本书的后面六章，
后面还有六章。那其中我觉得后面其实它每一章都其实很有趣，都很多故事。比如说第七章就是潘尼洛普的难题。潘尼洛普是
他是谁？
他是你知道有一个是希腊还是罗马的故事，就是奥德赛。对，然后奥德赛里面的主角叫奥德修斯。那奥德修斯潘尼洛普就是奥德修斯的老婆。然后奥德修斯去打仗的时候后来失踪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108个人，哇很精准哦 ,108 条好汉。他
是有多漂亮，
从水浒传里面跑出来。
好的。
然后呢要跑来跟他求，因为知道他老公失踪了。
拜拜。
然后就来跑来跟他求婚。好，那所以他该如何选择、那呢科学家有一个算法，就是说这是有科学解的，就是呢你要面试前面 37% 的人，然后从中间设立一个标准，接下来用这个标准来面试后面的人，只要超越这个人就选择他就
对。等一下、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当你抽签就是报告顺序的时候，你的前面就如果有10个人，你可能前面3到4个人你就是绝对不会是第一名。
很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好讲啊，就是自己很有可能，对，很有可能、哦、那但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你在恋爱的一个环境当中，假设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到底要谈多少次恋爱然后才要结婚，或者说你先不要讲结婚，我们不要讲那么严肃的，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决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要
约会多少，约会多少次、
哦、约会多少人，
对， 对，你要约会多少人啊？这个你就很也蛮熟的啦、哦、嗯才要决定啊，就是这一个人的。那在潘尼洛普的难题当中，
那个拿筷子的方式不是很喜欢
对，就是要你要有一个，而且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今天你拒绝他之后，你就不能够再选他了。
对，他不喜欢香菜我不行。
对，没有没有，我是说你今天拒绝，比如说哦，这个男生你觉得他不行，他不 OK、哦、
然后你跟他说对不起，我不
对
我不 OK，
对，我没有办法，我们没办法交往，
我们当朋友吧。
对，他就不可能再跟你交往了。
好，
对，他不会再回来，
就有这个前提，
对，他不会再回来，就是你丢掉了他就是永远丢掉了。
好，
对，那他就说那到底要怎么办这样子、嗯哦、好，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问题，在作者的写法当中，因为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无症结难题，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那追求完美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不管你是要追求最佳职涯、最好的大学、最好的配偶、最好的什么，都不该如此。原因是因为呢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
嗯，
对，这些概念根本不存在。那也不是说这个特别难找，而是这个概念根本没有意义，就这些最好的伴侣啊、职业啊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哦、如果你追求那个100分，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对，
因为你得不到，你可能得不到那个结果。
对，因为他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直接说哦，你就应该要妥协，但他后面有讲说妥协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就是说
有点负面。
对，有点负面，因为妥协好像是你要去接受一个比较差的东西概念、嗯、可实际上不是，就是在面对这种无症结难题的时候，你真正面对的是某些地方比较好，某些地方比较差。
对啊，
对啊，就是哦，可能这个男生他很帅但他很笨，
嗯，
或者说他很聪明但是
他
有点胖，
他都不听你讲话。
哎、欸，对，或者说对，就是他可能很聪明但他非常的自傲。
对
哦，或者是你想到谁了吗？
哎、欸
哦，就是他一定有，他一定就是有一些什么是你不是那么觉得 OK 的，但他有些东西你觉得好棒。
嗯，
那所以他说这个其实也不是真的妥协，这个其实就是你要做一个选择。
好、嗯、我猜他最后是说其实所有选择都是回归到你个人。
嗯，
是这样吗？
其实后面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书他必须要讲完的原因是因为它跟我们之前讲的那种类型的书不太一样，不是一个大概念然后里面几点抓出来就这样子。它后面其实如果跳到比较后面的话，有一个核心的关键点是在第九章，就是原则优先。
嗯，
就是你要想清楚你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好像我们前面几章有一直在讲、欸、
对，就是其实
你要想清楚，
这个在很多也不一定想清楚，就是在很多书里面或是很多概念里面，
主控力也是啊，
都会，对，主控力就会讲到这件事、嗯、就是你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那个就是你的原则，那你要把你的原则放到所有的成本效益考量之上。
对，
因为原则就是你想要成为哪一种人，
你想要成为哪一种人，然后那个主控力是说你想要成为哪一种人，然后他可能这个形，就是你设定的这个形状他在做什么事情。
对，所以呢那原则优先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很简单，因为当你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比如说哦，我要做诚实的人、
嗯
哦、或者说我要对做一个对温暖的人、哦、那只要你有一个原则就很简单，就是你当你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原则在最前面。那另外第二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防止自我欺骗，所以这是原则优先的两个好处。然后再来他就会讲说，那在原则优先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增加自己的选择性。
嗯，
就你不要让人生溜走的一种方式就是停止担心犯下所谓的错误。但他其实在讲这个错误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引号，原因就是因为其实那不是真的错误。
嗯、
哦、你知道，就是说可能他结果不如你意， 但其实它不是错误，你只是做一个选择而已。
可是我觉得这前面很这两句接起来很怪耶，增加自己的选择性，然后不要让人生流走的一种方式就是停止担心犯下错误。错误跟选择性的关联性是什么？
因为有些人他里面其实一直在讲，他里面偶尔会重复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不做决定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足够资讯，而是我们害怕做决定。
对啊，如果是这个我就懂了。
对，所以增加自己的选择性是你要一直去做决定，然后你做决定之后你不要担心自己会犯错，因为犯错意思好像就是说啊，所以你就担心，你就觉得啊，万一我选择了这一个，我选择去 A 城市，或是我选择去念 A 大学，或是我选择 A 工作，那我是不是如果最后失败了，或是如果他结果没有很好，那我是不是就犯错？那我是不是应该选另外一个？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超久之前2017年末的时候，然后我办那个厌世代的讲座，然后厌世代讲座当中，就是我们有很多学生的就是问卷，就我们发，然后但是很多人应该说没有限定说是谁，但是回填大部分都是大学生，然后很多人都很小心，就很怕自己选错科系。对，然后就是很怕选错科，然后他们怕就是做下了一个毕业之后会后悔的决定，所以他们就真的你会看很多彷徨的灵魂在填写这份问卷。
对，
那种感觉。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追求绝对对的决定。
对，
你应该要选择去思考怎么样扩充你的选项。
就是
比如说你今天我们就讲大学科系好了，你今天选了一个科系，那、你可不可以去修辅系？
可以。
你可不可以去双主修？
对，而且还可以旁听。
对，你还可以旁听，然后你还可以去
上线上
课程。对，
對
所以你要想办法增加你的选项，然后当最后结果不如你意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去
设个停损点。
设个停损点是一个，还有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情绪，这才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书中写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说处理情绪吗？
就是、对，你要处理，因为你会沮丧嘛。
对，
你要怎么去接受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沮丧情绪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好。那最后第十一章就是在讲活得像个艺术家，标题是活得像个艺术家。那其实很单纯，他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开放去探索的心态，然后要像写作一样，就是不断的修改直到自己满意，然后让自己是一个艺术品，就是你会将自己和人生都会试着视为一个持续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作品，而不只是就是反正你就是定型的那种感觉。
这样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其实这一章节我又要回扣到我们之前看过的书了，就是再想想
再想想
就是你要保持着自己是开放的心态啊，然后你有个原则，对，你大概知道自己怎么样子，但是你在这基于这个原则，你没有要绑死自己在一个框架内，反正基于这个原则做什么样子的改变的可能性都是可以的。开放打开你自己。
对，没错。所以这个书我觉得最后我自己为什么我刚刚讲说我会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它其实比较像是哲学思考的书，那只是它又不是用那种很艰涩的哲学问题在讨论，它其实就是那种很一般白话的方式在说明一些这种我们很常见的难题。那这些难题就是没有正确答案的，然后这些难题我们几乎每个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通都会遇到，像你刚刚讲的学生高中选科系的时候会觉得很彷徨很惶恐怎么办，然后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我要只选择这个 A 工作 B 工作 C 工作，然后交往的时候我到底要跟这个人交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不会想那么多，你知道吗？就是你就哦有一个人喜欢然后很开心然后就在一起，
现在喜欢，
然后到了比如说三十上下的时候大概就觉得说那你要结婚吗，然后你要跟这个人定下来吗，然后到了你要不要生小孩，那现在大家就是越来越晚结婚之后又会更犹豫这件事。他没有说一定要结婚哦，我要讲他没有最后说一定要结婚，他觉得不结婚未婚的人其实他们会在别的地方找到他们的丰盛这样子。那这些所有种种其实他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但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很想要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或是很想要给你一个你就是这样去思考你就这样去判断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最好 的答案。他就是很想要告诉你说不要再去想最好的答案这件事情。
但反正我觉得那我的理解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帮助你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吗？
价值，我觉得价值观比较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他就是很单纯的跟你讲说，把你的心态开放，然后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去多尝试多思考，然后不要把你自己局限在某一个范围当中，也不要把你自己看作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那你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变得更有意思，变得更好。好，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阅读提案的内容，然后不知道你听了这本书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感觉啊，或者是你对于结婚与否，或者是要不要换工作，如果有彷徨，或者是我们 都不知道到底现在最年轻的听众多少几岁，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选科系，
哪些决定，人生决定，
你会觉得很彷徨的话，那跟我们分享你的彷徨，那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聊聊这些事情。
虽然有点超时，但我还是想问，你最近真的看很多这个书欸，你最近是有要做什么人生决定吗？
没有啊，还好吧，这是第一本啊，这是那有很多
哲学爸爸什么什么之类，
那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然后还有那前阵子也是这类型的，
那很久以前
了，人生四千个礼拜，你最近怎么了？
那都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误会了
好吧，
好，这是这一集的节目，希望你听得开心，下次见，拜拜
拜拜。